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自己摆在大法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大法在历史久远年代就造就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法中的一个例子，大法弟子是为助师救度众生而来，是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而来。只有把自己摆在法中，才是真正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本地 A 同修遭绑架后，在当地引起小的波动，不知是谁向警察提供了 B 同修的名字，警察就拿着 B 同修的名字到处打听 B 同修的情况。知情的同修就把这一消息赶紧告诉 B 同修，让他出去躲躲。 B 同修听了之后想，我往哪躲？我没有地方躲，这怎么办？他心里也害怕，他这里是个小资料点，一旦……可怎么办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想起学习师父的讲法，导航。当学到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到的，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学到这儿，他想，如果是我想怎么做，我想怎么做的，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我就得在法中归正，不能要这个想法。他突然悟到，我这个资料点是正法的需要，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是同修的需要，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这里没有我个人所要的。悟到这儿，他一下子就感觉那个迫害没有了，也真的是没有了，他再也没有听到警察找他的事儿了。那个事就像从没发生一样的不了了之了。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常人，虽然有着和常人一样的外形，但我们的思想是超常的，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法中。我们是法中的一个例子，做事情的基点应该是从大法的角度来考虑，为圆融师父要的考虑，为助师父救度众生来思考，为证实法而做，为维护法而做，这里没有自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守住正念，坏事变好事，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号。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60岁。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有事就出去了。办完事回来后，感觉有点渴，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桃子就吃，一边吃一边想，快睡觉了，吃这么个大桃子会不会不舒服？吃完也没觉得有不适，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床上休息的时候，肚子感觉不太舒服，想上厕所，赶快起身。一晚上拉肚子，不知道拉了多久，腿痛得也站不起来了。丈夫发现人一直没回屋睡觉，到外面看了一下，看到我满头大汗，吐个不停。见我成这个样子，丈夫让儿子把我送去医院。我心里想，把坏事当成好事，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没事的，不用上医院。到了第二天早上，天快亮了，我赶快起床给家里人做饭。等丈夫起床后，看到我恢复活力的样子，惊讶地说，还是修大法的人坚强，要是我可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师父在《金吉要直三》芝加哥法会中告诉我们，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那几天里，我脑子里一直都在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不放的心，才会引来这么一个磨难。这一找还真有许多心没有修掉，比如争斗心、怨恨心、欢喜心、色欲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修炼前我胃口不好，一吃生冷的东西就肚子不舒服，天气变凉也闹肚子。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再也没忌过口。这一次是这个心没有彻底去干净，还存在疑虑，有时还有念头冒出来，吃冷东西会不会在肚子不舒服呀，结果引来了这场磨难。但是在这个磨难中守住一念，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其他什么都不想，结果真起到了净化身体的效果，过后身体一身轻，感谢师父的慈悲。经过这次教训，我认为还是平时学法没入心，走形式溜号才是人心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平时法学得好，有坚实的学法基础，没遇到事情一丝一念都会用大法来衡量，那么就会减少很多麻烦，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就会走得很正。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化解了我多年的积怨，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我修炼20多年了，走到今天，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从小就有夜盲症，听力也不好，人又熊又老实，别人都欺负我。结婚后，丈夫脾气不好，哪句话说的不顺他的心，不是打就是骂。他骂我，我也骂他。因为经常打骂，我就不愿和他说话。有一天，正在吃饭，他突然拿起一个大碗砸在我头上，大碗碎成三半，碗底碎成两半，我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血包，还轰轰响，孩子吓得抱着我的头，妈呀妈呀的叫。还有一次，他出海回来告诉我，他和谁谁打仗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好，老是和人家打仗。没料到，他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当时左眼就黑了，肿了起来，疼得厉害。从那以后，左眼老是红的，流泪，视力下降，连带着脸都疼，只能不断地进出医院。医生说，不但眼底不好，眼底的小血管被打得充血，眼底的肉都像熟了一样。我俩打仗是家常便饭，就在这吵吵打打中走过了大半生。丈夫兄弟仨，他是老大，我和婆婆住一个院儿，他住东三间，我住西三间。结婚后一直没分家，因为婆婆对我不好，老欺负我，我就不愿和她一起过，就想分家。可婆婆不愿意，她想让我们挣钱给两个弟弟盖房子，还得还翻新那6间房子欠下的债。我不愿意，坚持要分开过。分家后， 我自己出去盖了房子，房子砌好了，我领着幼小的孩子挑水和泥打土坯，煎了三个篦子，没想到一夜之间被我公公给推倒了两间，我嚎啕大哭，只能再重新开始砌。还没等收拾好，我就简单地盘了一个炕，砌了一个锅台，赶紧搬了进去。我一秒钟都不想和婆婆他们在一起。她看我搬走了，怕我不养活她，搞人际关系，找余队书记给我立了一个字据，所有家产没有我的份，以后不管家里买房盖房不用我承担，月月交生活费，也就是两个老人的赡养费全让我们承担，还写着以上这些绝不翻案。我太生气了，两个弟弟每人四间房子还不用拿赡养费，我没有一分财产，凭什么还得我来养活你们两个老人？我就找农队书记、余队的副书记给我处理，他们也说不合理，让我去起诉。我哪敢去起诉，要是去起诉，余队书记就会赶来我家找我丈夫，我还指望丈夫养活我全家呢。我忍气吞声，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影响很大。之后我和婆婆的矛盾不断，逐渐加剧，婆婆到我娘家的哥嫂弟妹家去挑拨离间，到处去造我的谣，败坏我的名誉，想让我无法做人，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心里甚至老想，怎么能给我婆婆弄死，就恨到这种程度，一肚子冤屈，整天是泪，两个眼睛哭得都变了样，身体也越来越坏，胆囊炎、胃炎、肾炎、子宫瘤、心脏病，什么病都上来了，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医生说我的眼睛到50岁就要看不见了，还有一身劳损，这活着又有啥意思？心想，等把孩子拉扯大，我就走，只去死。1998年7月份，一个好友跟我说，你看你一身病，你去练练法轮功吧，现在不少人都在练法轮功。在好友的劝说下，我走进了法轮功修炼。我还没开始看书，只练了练动作，就感受到身体的变化，眼睛不疼了，身体不但不沉了，相反轻飘飘的，非常舒服。我就觉得这个功真神，以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不得不花钱买药吃，丈夫都说我挣的钱都被你买药吃了。练功以后，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因为我所有的病都好了，不用吃药了。当初医生说我的眼睛50岁就看不见了，现在我都70岁了还能看书。以前我老到村里的医疗所去买胆囊炎的药，有一天赤脚医生的妻子看见了我，问我，你怎么现在不去买药了呢？你的胆囊炎是怎么好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亲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随着我不断的学法修心，我的怨恨心也越来越淡薄。以前丈夫打我骂我，我就骂他，他打我，我打不了他，就使劲儿地骂他，怎么解恨怎么骂，怎么狠就怎么骂。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用真善忍来约束自己，用善心去对待他，跟他讲道理。他看到我的变化，对我也好多了，很支持我学法轮功。我村规划要拆老房子盖楼房，婆婆要我们拿钱买楼，说有一个儿子算一个，都得拿钱。当时我心里有点不平衡，真想问问他，你当时的字据是怎么写的？可一下子觉得不对，我是练功人，要按真善忍做，放下自己的利益心，毕竟他养了一场儿子，谁知哪是跟他结下的怨，这回就还他吧。我就和两弟弟给老人买了楼房，我还经常去看他，做好吃的给他送去。 过年过节的给她买些礼品。婆婆得病了，我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答应了。感谢师父给了我一个宽阔的胸怀，让我放下了20多年的怨恨，使家庭变得和睦。当时婆婆给我立下的字据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房，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说真的，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永远都做不到。我都发过狠誓，这辈子别想让我再进他家的门，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他。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自己可能早就死了，不用说和婆婆的怨和丈夫的气，就是我自身的病痛也不会让我活到今天。是师父，是大法救了我，救了我的这个家。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俄罗斯学员修大法受益良多，作者俄罗斯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2021年10月29日至30日俄罗斯法会期间，除了15位发言的学员，来自俄罗斯各个城市的其他几位学员也在法会之余交流了自己近期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第一部分，全家人修炼法轮大法受益良多。来自俄罗斯纳布热内卢市的瓦伦蒂娜·谢尔盖耶娃说，我已经修炼5年了，我的孩子们在我得法之初也立即开始和我一起练功。二女儿丽莎今年18岁，儿子伊戈尔10岁，以及我的大女儿尤利亚，她和她的丈夫也一起得法了。她说，我以前也练过其他功法，但自己的性格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她说，修炼法轮大法后，特别是我的先生也开始修炼后，我能真正感受到内在的变化。比如以前当我和丈夫发生冲突时，我经常会首先向我丈夫让步，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内心还是愤愤不平。现在我是发自内心的退让，任何矛盾都能平静地解决，因为我们能倾听并理解对方，从而真正做到了向内找。谢尔盖耶娃还说，我们的孩子也从修炼法轮功中获益良多。例如丽莎考取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每个奖学金的名额有20人竞争。开始时她不相信自己能做到，我们告诉她，她只要做她必须做的事，一切顺其自然。我儿子伊戈尔从小体弱多病，在幼儿园期间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要得病，不得不在家养2个星期。修炼后他的身体变得强壮健康了。第二部分，一生寻觅大法解惑。来自圣彼得堡的塔迪亚娜·卡利尼娜说，我找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法轮大法。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喜欢研究星星、天空及关于人类情感的问题，探寻事情为什么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修行方法，后来我觉得那些不是我需要的就都放弃了。直到当我遇到大法，我明白这才是我要找的。通过修炼，我得到了这些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的答案。他说，修炼还帮助我摆脱了非常严重的烟瘾，我已经抽了大约30年的烟了，特别当我感觉不好时，我就会抽烟。当我需要思考一些问题或心情好的时候，我也会立即吸烟。修炼后6个月，我彻底戒烟了。虽然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常常犯烟瘾，但那段时间里，我知道我必须忍受这种痛苦，不能抽烟，否则我哪怕妥协一次，可能就很难摆脱了。就这样，2年后，我成功戒烟了。第三部分，精进修炼，身心巨变。
来自沃罗涅日市的谢尔盖·索科洛夫在4年前得法。他说，我立即凭直觉意识到这是宇宙中最适合我的修炼方法。我以前勤于健身，但并没有从中找到满足感，只有在大法修炼中，我感到这才是我在这一生中寻找的东西。但是当我开始修炼后，我并不是很精进，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所以心性和身体的改变都很慢。我当时的借口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天天去完成所有5套功法。但是有一天，当索科洛夫感到自己身体出现了中共病毒的明显症状，感受到严重危机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说，除了修行，其他都不重要，我要按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好自己，并且要让其他人也看到大法的美好。我开始定期练功。以前我在公园里练功时感到很害羞，或者因为悟性不够而不练。现在我与其他同修一起练功，并准备回答感兴趣者的所有问题。我也分发大法资料，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有缘人了解。通过修炼，我打败了中共病毒，并摆脱了其他几种比较严重的病业表现。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比之前还要好，索科洛夫说。第四部分，修炼大法伴随我成长。来自艾森图基市的维罗尼卡·别利亚耶娃已经和家人一起修炼20年了。她说，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修炼了。修炼首先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小时候我经常生病住院，因为这个原因，我错过了很多学校时光，我没有任何朋友。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功，就把这些病都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学校，交了很多朋友，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了。他说，我现在在服务中心解决大学生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学生不喜欢目前的教学系统，或者他们无法理清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不修炼的话，这些情况会让我很生气。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所以我会紧张，也许会怨恨很长一段时间，并感到担心。修炼让我能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我试着从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来思考，以善良的方式处理各种情况，即使学生是错的。他还说，在家庭生活中，由于我丈夫也是修炼人，所以出现任何矛盾都能很快解决。也就是说，要么他，要么我先让步。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要向内找，然后会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也就能立即表示歉意，化解矛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都在等救度》，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今年83岁。我在师父的保护下修炼自己，走到了今天。在十几年的面对世人讲真相中，有很多奇事、趣事和有惊无险的事。有时睡梦中也给过世的人三退。现在说说最近讲真相劝三退的几件事。我经常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讲真相，那里卖小吃的很多。一天中午11点多了，在一个卖肉饼的摊位前，有一个70多岁穿戴讲究的男子在买饼。我往那里走，这男子看到我大声说，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儿。我边走边笑着说，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因为你是个好人，你还是子孙满堂、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他有点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看呀。然后他哈哈大笑。我说，你把党员退了吧，共产邪党做的坏事太多了， 各种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人。1999年镇压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更甚者，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现在是天怒人怨，天要灭他，大瘟疫就是对着他来的。如果他的党团队的都是他的一份子，赶快退出来，不要跟他倒霉。还没等我说完，他就大声地说，退退退，全部退出来。我给他取了好听的名字，他笑得更开心了。我又说，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他马上说，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跟别人讲我都听到过。我也开心地笑了。我刚和一名小伙子讲完真相，一个像干部模样的人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我想是师父把有缘人领来了。我问他，大兄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别人跟我讲过，我没退。我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瘟疫闹得人心惶惶，这些都是对着邪党来的。他说，一看你就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我的。再说，我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些年了，早知道他该灭了，你把我的党员退了吧。有一天正下着小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弯着腰在开自行车的锁。我走过去问他，大兄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你真大胆，法轮功我这就举报你。这时从我身后过来一个人，正是我已经给他三退了的保安，对那人说，你看着老太太多善良，她是救你命，你不但不感谢她，还举报她。我说，你听到了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图你任何回报，就是灾难来时把你留下。保安说，快退了吧，他就是人间的活菩萨。这男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好吧，把我的党退了吧。我说，法轮功是来救人的，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生命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好好，骑着自行车走了。在超市卖肉的摊位前，有两个一高一矮、穿戴讲究、40多岁的男子。我对离我近的高个男子说，大侄子，现在天象变化，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可很重要啊。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感到慈悲心出来了，鼻子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看了看我，然后整理一下衣服，对着我立正，啪，敬了一个军礼。我感到很突然，我说，咱用高尚、高贵这两个名字退出你们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好吗？高个男子说，好。这时他还用立正的姿势对着我。我眼睛看向矮个男子，他对着我微笑，直点头。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真善忍做人，神佛自会保护。高个男子啪又对我行了个军礼。我眼里的泪水终于出来了，心想，这是世人明白的一面，给师父敬礼啊，是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啊。这几天超市搞活动，我也到超市凑热闹。在1楼的收费处，多个收费点都排起了长龙。我站在队伍的后面，一会儿我身后又有了不少人。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我要给众生讲真相。我问对面70多岁的男子，大兄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那个男子说，你多大年龄了，叫我兄弟？我说，我30岁有了个儿子，我儿子都50多岁了，你算算我多大年龄。男子说，哎呦，你有那么大年龄， 看上去像60多岁。我说，60岁以前我有十几种病，心脏病、胆结石、风湿性关节炎、贫血、失眠、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高血压、胃病，从手指到胳膊肘麻木，不到50岁我就不能上班了，成了个废人。自从学了法轮功，不到一个月我无病一身轻，20多年了没吃过药。他说，哎呦，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是救人的功法。共产邪党是假恶斗，自建党以来各种运动杀害了中国人8000万。大兄弟，你是党员吗？他说，听你这样一说还真得退出来，我都入过，你就都给我退了吧。我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他很高兴。我嘱咐他常念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记住了。我和这个人的对话，周围人都听得真真切切。我就直接一个一个问周围的人是否是党团队员，他们爽快地回答我，并同意三退。我就当场用笔把名字记在纸上，那场面非常的祥和。除了3个说已经退过了和几个啥也没入过的，一共退了14个人。以上有不再发生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消除负面思维，正念对待一切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师父一直让我们多学法，用法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练功人脱离开法就会走魔道，所以作为一个练功人，必须用正念想问题，用正念指导自己的言行，绝不能用负面思维想问题，用负面思维指导自己的言行。负面思维害己也害人。下面我讲几个个人在修炼中亲身经过的几个例子。一，用正念对待迫害我们的警察。上周同修一起交流关于怎样对待迫害我们的警察，交流中大部分同修都对迫害我们的警察存有怨恨心。有一个同修说，不能叫他们警察，应该叫他们恶警才对。当时我听了同修的交流，我只说了一句，我说，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慈悲地对待他们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对照师父的讲法，我们就应该慈悲地对待这些迫害我们的警察。后来我反复找自己，为什么同修们会这样说，自己是不是也存在怨恨心啊？我对待警察到底有多少慈悲心，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像对待其他世人一样呢？这一找我认识到了，自己对待警察有时也存在怨恨心，还存在瞧不起他们的心，所以才让我听到同修们对警察存在这些不好的人心。对待警察，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存在怨恨心？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看到警察也是师父所说的世人范围。 师父说所有的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么我们怎么对待师父的亲人？这不是不言而喻的了吗？如果我们对待他们都不存在怨恨心，另眼看他们，是不是这些警察会有更多的得救机会？会不会有更多的警察在迫害大法弟子过程中获救呢？在此，我讲两例自己被警察迫害过程中，警察在迫害我的过程中，他们发生的前后变化。记得那是在2008年夏天，一个警察打电话告诉我丈夫说，我被一个派出所所长举报了，说我给所长的母亲真相材料了。当时听到这个反馈，我一想就知道是一个新同修的外甥干的此事。我和那个同修说了此事，那个同修说，就是我那个当警察的外甥，我去找他说道说道。我说，你可千万别动气，不能去找他，他举报我也就是为了那点利益，他得了利益不会得好的，这点我们应该让他知道。我又说，我再准备一些适应他明真相的材料给他看看，或许他会变好的，但我们一定不能对他生怨恨心，不能恨他怨他，不能用负面思维想他，等你见面后再给他说，他那种做法是非常不好的，今后别再叫他做了就行了。同时，我加大力度发正念，铲除这个所长警察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我们这样做了后，最后迫害我的现象马上消失了，此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还有一次，在救人项目中，由于长时间做同一个救人的项目，过程中生出了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监控绑架。被绑架后，我见到的所有警察对他们都不生怨恨心。其中一个警察对我说，大姨，你不恨我们吗？我说，不恨。那个警察说，大姨，也就你不恨我们，那些被我们抓来的学法轮功的人都恨我们，还当面诅咒我们，说我们不得好死。我说，你们也不想抓我们这些好人是不是？学大法的都是些好人，你们真的不能迫害好人，学会善良对人，你们会有福报的，你们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小警察说，记住了。派出所里的所有警察，只要与我搭话的，我都和蔼地与他们说话，他们与我交流中都很和气地与我说话。有一个警察说，某某，我们领导给你说了很多好话，按照开始，你这事儿可大了，这不也不罚款，只让你到拘留所住6天就回家。我说，这6天也不应该住的，是不是啊？那个警察说，是啊，没办法。看来很大的一个事，在师父的保护下，抄家的警察也只是走了个过场。我的大法书、师父的法相等一些大法东西都保护下来了，感谢师父的保护，也感谢那几个明真相的警察没做对大法犯罪的事情。实践证明，面对警察，只要我们不用负面思维想他们，就不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中去，他们就有被救的机会，我们也会减少被迫害的机会。二，用正念对待亲人和世人。我修炼20多年来，对待自家的亲人，总是考虑他们为了我们修炼，承受了很多压力，很不容易，应该慈悲地对待他们，减少他们的压力，关心他们，从物质上帮助他们，从来不用负面思维想他们的不好。在自己承受力很大的时候， 我也尽量不用负面思维想他们，总是想他们一定会认可大法的。面对反对大法的亲人或世人，我从不用负面思维想他们，我会一次一次地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慢慢了解大法，最后认可大法。如我的高中一个同学，从开始敌视大法，经过4年的时间，8次相聚，最后他认可大法得救了。我的一个亲人开始不认可大法，我没有放弃他，经过了10几年的潜移默化，使他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最后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3、用正念对待同修。用正念对待亲人和世人，这个问题往往我们容易做好，但对待自己的同修往往做得就不会太好。对待同修往往会用大法来衡量同修，总是会想，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不按法的要求做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心呢？怎么就做不好呢？怎么就不注意手机安全呢？这样能不被迫害吗？如此等等负面想法，这些可都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把柄。其实这都是一些负面思维。当心里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成为自己与同修之间形成间隔的因素，最后就真的与同修形成了间隔。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一切负面的思维，在大法中正念对待一切，消去旧势力造成的一切间隔。我们要形成一个整体，住师正法，随师回家。总之，负面思维害人也害己，绝不能再生怨恨心和一切人心，更不能像对敌人一样对待世人或同修。再说，我们练功人也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当我们大法弟子的敌人。我们对待世人，就是救他们，别无选择。个人的一点想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的体会，学好法才能做好3件事，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我是天津青年大法弟子，因疫情期间不能上班，有大量的空余时间，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发正念，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修，也意识到救人的紧迫。下面谈一下这段时间修炼的体会。1、学好法才能做好3件事。疫情期间，有2个月的时间不能上班，那就在家做好3件事。我早上3:20起床，5:50练功结束，背诵红岩舞5首。然后吃早餐，同时听同修交流文章，背转法轮，然后默写，看师父各地讲法，打真相电话，状态很好。得知疫情严重，有那么多众生被夺走生命，感觉时间的紧迫，救人的重要，为之前没有做好感到愧疚，为众生不能得救而落泪。我要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思想没有杂念，只想做好。那段时间家里的环境也很和谐，师父鼓励我，让我梦到我顺利通过了只有一条线那么大的缝隙的关闭的闸机口，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明白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正式上班后，学法时间减少，晚饭结束刚拿起打法书，电话响了，有时一通电话讲1个小时左右，通话结束又想起其他事情，等忙完感觉很累，心想明早早起，就洗漱睡觉了。但由于昨晚没有做好，第二天早晨的练功就不能准时进行，有时5点多才起床， 七点多才能结束练功，然后准备上班。第一天做不好，第二天状态依旧。时间久了，不是修炼人的精进状态，遇事不向内找，麻烦接踵而来。工作中给我增加了工作内容，整个财务部由我一人负责，感觉自己的职位提升了，产生了自满傲慢的执着心，对同事有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领导没有了谦虚谨慎的态度，结果发生了很多矛盾。比如审核工资表发现了问题，没有汇报给我的直属领导，直接汇报了总经理。直属领导对我产生了不满，被调工资的同事对我产生了怨恨。面对别人对我不好的态度，我才开始找自己的问题，傲慢，自以为是，显示自己，追求名利。如果我时时都为别人考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想改变自己，但回想领导对我不满的态度产生的怨恨心却没有去掉。由于名利心强烈，迷恋上了心理测试，有时一看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心知不应该看，但没有忍住。这段时间弟弟经常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和弟媳经常闹矛盾，弟媳经常和他撒谎，两个人之间没有信任。弟媳对物质利益看得很重，我们家人对他付出了很多，但他对我们却没有一丝的回报，对待我妈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把家里发生的矛盾跟朋友亲戚诉说。听着上述种种，我对弟媳产生了怨恨心，说起她就很生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时我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状态，身上起了荨麻疹，被法后默写错误很多，上明慧网时网速特别慢，练静功能睡着，发正念犯迷糊，公交车上看电子书犯困，脑子里经常冒出色欲心等各种杂念。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处在危险之中，必须抓紧时间精进了。首先从学法开始，早晨等公交车时背红引舞，在公交车上看各地讲法，若犯困就背法，早到公司十几分钟就背红引舞，午休时间背转法轮，下班公交车上听交流文章，但容易睡着，晚饭结束开始背法，然后默写，整点发正念。周末除了给家人打电话，抓紧时间背法，整点发正念。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学法看到了很多法理，遇事开始真正的向内找了。二，去掉疑心，怨恨心消失了。在与领导的矛盾中，怨恨心没有去掉，是因为我对领导还有一些意见。在交接工作时，离职的同事对我说了很多领导的坏话，让我改变对领导看法的一件事是，领导将这位同事管理的抽屉的钥匙都配了一套，平时可以随时打开他的抽屉。那次他看到自己的物品动了位置，当这位同事不在时，着急用 U 盾，领导竟把 U 盾取了出来，证明这位同事说的是真的。交接后，我也有意识地防着领导，重要的物品随身携带。就这个疑心，彻底改变了我对领导的认识。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带着一种情绪在为他做事。这件事发生后，我一直在向内找，怨恨心产生的根源是疑心。平时我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看到听到某些事情就会想象与之相关的结果，从而产生担心疑虑。正念强时就会阻止这些想法，用法来归正，没有正念时就会一直想下去。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所以思想中时刻想着法才是最正的。现在当疑心又出现时，我会很快意识到，便告诉自己不要怀疑，即使事情的真相是那样的，我也不会怀疑。领导在分配工作时，我积极配合，态度友善，领导也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三， 不是想尽办法帮常人解决矛盾，而是真正向内找。弟弟给我打电话帮忙解决矛盾时，我的思路是用自己对人生的领悟和他们讲道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改变自己，问题可能就会解决。我为解决这个矛盾而去想办法。后来悟道，我是一个修炼人，应该从他人身上找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说我就抱着解决这问题去修，你就不是真修，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用大法的法理引导弟弟，先找自己的问题，先改变自己，再看结果。同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让我知道？首先，我意识到自己被他们的事情带动了，我生气了。我告诉自己，牢记三个字，不动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神能被常人中的各种执着带动吗？不可能，当然不可能。其次，我认为弟媳的行为很自私，做事只考虑自己。那么我就找自己是否也有私心。找到平时我也会让周围的人都顺从自己，否则心里就会不舒服。我还会经常指出别人的不足，总认为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的，有点自以为是，而不是通过看到别人的不足修自己。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这是自私的，找到了这颗私心。然后就是弟媳对物质利益看得很重，还有利益之心，就是花钱时也会斤斤计较，在心里算计，一点也不大度。求回报的心，平时我在他的孩子身上付出很多，但我没有得到他的回报，心里不平衡，找到了自己求回报的人心。找到这些人心，慢慢的对弟媳的怨恨心也没有了，他们的矛盾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写到这儿，感到师父的良苦用心，用这些事情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抓紧去掉人心。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自己有关，时刻都要向内找，因为人心太多，带着任何一颗心都离不开人。四，去掉色与心，荨麻疹消失了。2017年我认识了老板的一位朋友，他英俊帅气，对他产生了好感。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想法，从内心抑制自己的感情，不去想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也没去公司，有时脑中出现他的影子，我就用正念铲除，时间久了慢慢也淡忘了，但偶尔也会想起。那天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想起了他，当时我没有阻止这种想法，一觉醒来腿部长满了荨麻疹。那天晚上打坐，腿脚瘙痒的厉害，我长时间发正念，第二天就好了。从那之后，只要我脑中出现色欲念头，腿部就生荨麻疹。现在这种状态还没有完全改变，我想曝光自己的色欲心。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 若再有色欲念头出现，立即正念铲除，这个物质会消失一点，经常发正念，它就会全部消失。五，去掉安逸心，克服困魔。最近练静功发困，我就睁着眼练，没坚持多久又迷糊过去了，发正念也犯迷糊，我就背出口诀或不停地念灭，状态会好点儿。困魔能干扰到我，主要因为我有很强的安逸心，每当下班后很累，就想先睡一觉，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什么都做不了。我给安逸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一来我就投降了。先是影响我的晚上学法发正念，然后影响到我的晨练学法，最后导致我的修炼离开了大法，出现了严重的干扰。安逸心也是很强的执着心，时刻保持正念，当感到很累时，正念一出，不累，谁也干扰不了我的学法修炼，自己会变得清醒一点。师父在经文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走好正法的这条路，修炼中你能够闯过你自己的束缚，能够放下你的执着，能够在正念中救度众生，你能够正念对待你所面临的一切，这就是非德。要突破自己人的观念，真正一点点改变自己，正念就会越来越强，人心就会越来越少，一丝一念都在法中，我们就走出了人。当读法时犯困，我就站着读，走着读，或者改为背法默写，只要能学到法，就是在消除干扰，时刻用正念，就在摆脱人念，否定旧势力，修出真我。通过增加学法时间，向内找，自己的状态有所改变，背法时思想静下来了，默写的错误减少了，上网的速度也恢复正常，发正念思想能静下来了，但练静功还会迷糊，我还要继续提高。我悟道，修炼人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着自己的执着心而来，向内找自己，改变自己，结果就会改变。我自身还有太多的执着，师父为我着急，身边发生这么多事情点化我，快点提高。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也感谢身边人为了我的提高，为我表演了一场又一场。六，改变常人的观念。之前我总认为晚上睡觉时间少了，第二天的晨练肯定起不来，所以每天晚上都在十点半左右就休息了。有一天晚上多学了一会儿法，发完午夜十二点正念后才休息的，但第二天三点半的闹铃响后，我却没有那么困，安逸心让我又眯了一会儿，四点起床。这件事我悟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睡的时间少肯定困的人的观念要摒弃，学好法，自己的状态才能达到法的标准。要信师信法，修炼人只要想做的事就能做到，因为我们有师父。七，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人。梦中梦到有个人在三楼的窗户外面倚着窗门，等我打开窗户救他进来，但是我在二楼，二楼和三楼之间没有台阶，我上不去，救不了他。我悟到，自己修不好，达不到那个层次，是救不了人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环环相扣。在历史的最后时刻，抓紧分分秒秒学好法，才能保证时刻保持正念，才能真正在大法中提高，才能真正救得了众生。我们能成为今天住师正法的大法徒，是师父当时选择了我们，给了我们这无限的荣耀。我们要信师信法，走好修炼的每一步，精进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与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切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号。同修夫妇被绑架迫害已经一年之久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同修的母亲也是同修，和需要照顾的孩子在家艰难度日。由于经常去看望母亲同修，有几点想法想写出来与这位母亲同修切磋。第一，怎么看人之常情？亲人被迫害，作为母亲特别关切，这是人之常情。我看到这位母亲做得基本很好，由开始的那种天塌地陷难以承受，到逐步的能够理性、理智、坚定的对待，确实很了不起。但每次我感觉她言语中还有点被女儿、女婿的情牵绊着，期盼着他们早点回来，就善意婉转地提醒她几句。师父其实都讲清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关心亲人是人之常情，可是这个人之常情却是一个常人才有的人心，对修炼人是最终要去掉的，修不掉这颗心就达不到圆满的标准。第二，怎么看待磨难？同修被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必须要否定的。可是这个磨难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那里了，无论是旧势力安排的，还是有自己的某种原因造成的，我们都必须去清醒地面对。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承受痛苦、消去业力、净化本体、提高层次的作用。那么从修炼的角度上去看，不就是一件好事吗？无论是被迫害的同修，还是修炼的家人，都应该这样去看待磨难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清醒地把握自己，利用它真正的提高上来，才是一个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标准。第三，心要纯净。在亲人被关押迫害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或接收到各种各样的消息，比如同修在里面受苦了吗？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是否会被判刑？或他们是否能承受得住等等。如果心不纯净，胡思乱想，翻来覆去，不但发正念效果不好，还会给被迫害的同修带进不好的信息，影响他们的修炼状态。同时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自己的修炼过程，特别是在亲人被关押迫害的过程中，更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被情带动，纯纯净净对待一切眼前发生的事，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第四，多学法修好自己。亲人被迫害了，需要我们去正念营救，如果自己都修不好，哪来的正念？如果说亲人与我们都处在正邪大战的两个战场，是否取胜都要靠正念的，正念哪里来？不得多学法吗？所以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学法是第一重要的，无论怎么苦怎么难，都要多学法修好自己。在修好自己的同时，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正念营救亲人同修，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目前被邪党迫害的亲人很多，修炼的家人也处在另一种形式的被迫害当中，因此写出这些想法与同修们切磋，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